第二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找到，一起读。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寻马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带他。
他们听见
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阿们。大家有没有为今天的礼拜祷告感谢？大家有没有为今天的礼拜奉献感谢？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一定要守好这个次序，就是神。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抓住上帝给你的机会。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抓住上帝给你的机会，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从今天开始就要进入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那么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其实不是啊。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很多异端呢、邪教啊就会攻击我们，说你们的信仰是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它就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是什么时候呢？啊，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圣经当中记录耶稣并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生的，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所以说复活节的日子是非常准确的，圣诞节不是这样，大家知道吗？哎，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所以呢，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耶稣基督降生为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但是我们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当中按照传统的思维去考虑的时候有一些矛盾？耶稣说他要降生，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上帝并没有先向犹太人显明他的心意。换句话说，上帝先向犹太人显明他的心意，但是犹太人有没有认清这个事情？我们大家看啊，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本来应该谁先知道？但是是不是犹太人先知道？是的啊，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些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就问呢，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然后呢，那个文士就说，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今天你知道的能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吗？法利赛人知道的多不多？知道的多，但是这些知道对他们有没有用？没有任何用处。你知道吗？他们知不知道弥赛亚降生的信息？但是这个重大的信息对他们来讲有什么用？他们有没有反应？你知道今天在基督的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反应，对不对？我曾经跟大家在讲道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说今天你自己有孩子，你对你的孩子说，孩子去这个给爸爸倒杯水，结果他没动，你会怎么想？如果今天我们是孩子，你接受了你父母给你来的命令，说你要去干个什么事儿，结果你没动， 他们会是什么反应，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啊，回归到上帝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对话上帝话语的反应是什么。就像保罗说，我们向罪是死的，向基督是活的。你向罪的反应是什么？你向上帝的反应又是什么？反应很重要，知道吗？反应很重要。今天有没有人对上帝话语有反应？他知道的很多，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什么都知道，他甚至连基督所出生的地点他都知道，但是他所知道的对于他来讲有用吗？没用。他有反应吗？没有反应，他一丁点反应都没有。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越知道你的，越不去动的，反而就变成抵挡你的。这就是魔鬼为什么会成为撒旦的原因。他在天上跟基督本来是在一个地方，对不对？他是干什么呀？他是负责赞美的，他每天看着主，每天看见上帝，每天经历神的荣耀，他什么都知道。有一天他抵挡起你的时候，你非常难受。你知道今天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谁最能让你心情变化无常吗？不是孩子，是你老公。孩子的那种变化是淘气不听话，你是单方面的生气，这个气过去就算了，一会儿孩子听话的时候你心情瞬间就舒畅，对不对？但是当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跟你吵架的时候，他最知道你的弱点，明白不？动不动就上来，你妈你就气死。为什么？因为你最担心的就是你妈，知道吗？哎，你瞅你姐气死。为什么？你最挂心的就是你姐。所以说呢，我跟你讲，你的丈夫最知道你的弱点，你的妻子最知道你的弱点。当他有一天反过来去抵挡你的时候，你最难受，你明白吗？你最受不了。他可以三句话就让你哭，他可以两句话就让你笑，这就是你的敌人。为什么耶稣说你的敌人在哪里啊？在你家里。我说的那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当他们反过来抵挡你的时候，你是最没有办法去迎击的。为什么？因为你一直认为他是你最亲的人，他不会去抵挡你。结果有一天他真的反过来抵挡你的时候，你措手不及，你招架不住，你没有办法去还击，对不对？这就是抵挡。他为什么能抵挡你呢？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知道你知道太多东西的人，当他反过来去抵挡你的时候，那么真正的就成为抵挡者。你知道吗？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么重要的东西先告诉外邦人呢？其实不是先告诉外邦人，早就告诉犹太人了，结果犹太人干吗？不干呢，你知道吗？所以上帝怎么办？你不干，有没有人干？你不干，有很多其他人在干，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很多的时候犹太人就担当了那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站住了那个位置。耶稣曾经批评过他们，怎么批评的？他说你们不上天堂，结果你们把天堂的门挡上了，也不让别人进，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一个知道很多事情的人，他知道的越多，他越去做，他这个人就提升的越快。一个人知道的越多，他越不干，他可以带动整个机构都瘫痪，明白不？如果你看，你知道今天什么样的人最麻烦吗？就是哎，弟兄啊，这活交给你，哎，好了好了，放心放心放心，嘴上说的可好，等你问他说干了吗，哎呀你等着，我心里有数。干了吗？哎呀我心里有数。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干了吗？没干。你知道吗？ 莫不如你刚开始就告诉说我干不了，好找别人，对不对？圣经当中耶稣是不是用过这样的比喻啊？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呢？他知道的多，他什么都知道。当他这些知道，当他把他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拿过来去对付你的时候，就没办法。你知道啊，今天很多像我们这些讲道人都经常会容易遭到攻击。怎么攻击你？还是讲道人呢，从你讲的跟你做的也不一样啊，困难了，知道吗？困难了。曾经啊，有一个神学家，很多人就问他说，这个教授啊你好，他说你讲的这个耶稣啊，你们现在都要行这个话，那你说你是先行好了之后站在台上再讲呢，还是讲完以后你再行呢？你知道这个人怎么回答吗？他说我也不是先行好了再讲，我也不是讲好了再行，他说我讲我所信的。大家明白这意思不？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慢慢慢慢发现咱们这间教会所宣讲的一切的信息好像跟我们所领受的那个道德层面的行为没啥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回过头来我们告诉你，今天你知道的越多，你应该越相信上帝话语的成就，对不对？当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问那个文士，文士知不知道？知道，说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结果有没有一个人去看看？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自己都不信。谁信了？你不信有没有关系？你不信没有关系。有没有人信？有人信，知道吗？谁信了？这几个博士信了。我们大家看看啊，这几个博士啊，我们大家想想，有一天呢，这几个博士在家里没什么事儿，抬头一看，哎，在那边有一颗星出现，这颗星应该是犹太人的王，然后搁家打电话呀，找几个好朋友啊，他说你们过来看看这颗星是不是？结果这几个好朋友说，嗯，一定是。他说那咱去拜他吧。就因为这一句话，他们走了两年的路程，你知道吗？他们走了两年的路程啊！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新闻，这个有两个人劫机，劫了一个客机，是从非洲飞出来的，要进到叙利亚，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飞机给劫了。劫了之后呢，就停在机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这个政府必须承认当年那个卡扎菲所扶持的那个政府啊，然后呢，大家去紧急召开会议，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啊，到底承不承认呢？你知道吗？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开了好大一个会，然后研究不能承认，然后我们要怎么采取军事行动？你知道这件事换到中国会怎么解决？哎呀，先承认了再说，把这两个人弄出来先毙了，然后紧接着发表一个声明，我们不承认。但是对于那个国家来讲，说咱们大家得研究研究啊，这个事儿挺大的事儿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说话他们负责任，你明白不？这几个博士说那咱们去拜他吧，结果就因为了这一句话，他们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那么什么其实在支持他们呢？就是那颗星，那颗引导他们的星，那一颗上帝给他们感动让他们所看见的那颗星，一直不断的去引导他们执行到哪儿？执行到小孩子的地方，你知道吗？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颗星寻常不寻常，你在前面走，这颗星在前面引导着你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哪儿？走到小孩出生的地方。你说这颗星寻常吗？不寻常。我们大家有没有祷告说，主啊，今天天太热了，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就要遇见一片云，我走到哪儿这片云就跟着我，哎，就让我那凉快一些。有没有人祷告过？没有。我告诉你，有一个牧师就这样祷告，他们两个出去探访，说主啊，天太热了， 咋探访啊？骑个摩托，然后就祷告，主啊，预备一片云。结果他们摩托车骑到哪儿，云就到哪儿，知道吗？我们大家信心呢没有，所以说你也不敢去奢求啊。很多人都上这个长白山呢去看风景，好多人说江泽民主席去了3、4次也看不着，然后呢别人都敢晴天的时候往那儿开，知道吗？有一对传福音的夫妻赶上雨天的时候往那儿开啊，外头下雨呢，他说开干什么去，他说看长白山，说你疯了，人家都晴天的时候去，你怎么还敢雨天的时候去？祷告了，一直开，开到山脚下瓢泼大雨，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等到他们开到山脚上的时候，正好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切云彩都没有了，然后呢他们看了半个小时，要走的时候云彩又回来了，继续下，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有没有信心在主面前去祷告？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迹，我要把这几个人说出来你们都认识，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去在主面前去寻求，天气不算什么，去祷告啊，抱着鱿鱼啊，新闻上抱鱿鱼去祷告大晴，知道吗？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隔路的雨，就是路的这边下，路的那边就不下的雨，你们见过？信主上帝就给你这样的赏赐，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三个人呢因为上帝的引导就一直不断的跟随跟随跟随，他们来到哪儿呢？就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知道那颗星啊特别奇怪，奇怪到什么程度呢？就在前面走啊走啊走啊走，一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去信他，简单不简单？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顺服就行，对不对？你知道信仰最大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就是不能顺服。上帝说攻取耶利哥城，我就不是约书亚，我要是约书亚，我一定问问主你会不会打仗啊？绕城7天，一天绕一次，第7天绕七次，一喊墙就塌了，会不会打仗？上帝对约书亚说去打仗，怎么打？绕城，一天绕一次，见过这么打仗的吗？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今天上帝所给我们的就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信他，换句话说是什么？顺服。你知道圣经当中对我们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吗？就是顺服。你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吗？就是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顺服到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信仰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顺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知道吗？所以说呢，回过头来我们在主基督里面，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所要的就是跟随上帝。上帝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顺服我们的主来跟随他。你知道耶稣从来都没在圣经当中对我们说过你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不用信他。耶稣所带领的都是我怎么做你们就跟我一起做，我往哪里去你们就跟我往哪里去，知道吗？是谁先做？是他先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跟着他就完事儿，简单不？所以说那个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然后呢我在前面走，我的羊就在后面跟着我，他能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次序，大家明白吗？所以说整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顺服。谁能先顺服主？不是顺服我啊，也不是顺服教会，顺服谁？是顺服主的带领。谁能先顺服主，谁就蒙福。主在哪儿呢？心里。顺服你的心吗？我告诉你，顺服什么？顺服上帝的话，知道吗？如果我跟大家讲，你每一天读上帝的话，你就知道上帝对你的带领是什么了。你一定要多读圣经，读上帝的话，然后你顺服什么呀？你顺服他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大家都在顺服他的话。 那你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顺服他的话。阿门。所以说今天信仰对于我们来讲简单吗？简单。难不难？难。为什么难？顺服不了，知道吗？你要我往东，我就感觉西挺好的。上帝对约拿说，你去尼尼微吧。约拿说，我就不去。他往他失去，两个方向反着走啊。然后呢，船上起大风浪的时候，人家都在那忙活呢，祈求自己的上帝，他在那干什么？躺着睡。然后说撤迁，一撤撤出谁呀、啊？就撤出这人来，就问他说，你犯多大罪呀、啊？上帝这么惩罚你、啊？他说这事儿好办，把我扔海里。为什么说把我扔海里啊？你知道约拿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吗？弄死我吧，弄死我我也不去。真把他扔海里了，大鱼一吞，在鱼肚子里啊。很多人说这三天约拿在干什么？在悔改祷告。我告诉你，别美化他，他根本就没悔改，你知道吗？一上船的时候气死了，一看见是约拿，一看见是这个尼尼微城，上城里意思一下子，告诉你们啊，赶紧悔改，上帝要惩罚你了。他就转身走，坐山坡上一蹲，搁那看吧，我就看上帝怎么降硫磺火锅烧死你们。结果你知道吗？从国王到自己家里的鸡都紧食。见过动物紧食吗？圣经当中就在那个里边提过动物紧食，从国王到自己家的牛都紧食，知道吗？披麻蒙灰的悔改。他一悔改之后，约拿更生气了，气死了都要。我告诉你，顺服上帝难。什么时候没有自己的想法？你看保罗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很多先知对他讲，他说别回去了，上帝都告诉我了，你的袋子自己缠上。他说上帝说，等回到耶路撒冷，这个袋子的主人就得被这么缠上，你知道吗？保罗说，嗯，我知道，谢谢你，但是我还得回去。顺服主难不难？难。很多人会给你提很良善的意见，别回去了，回去受痛苦，主都告诉我了。主告没告诉他？告诉了，真告诉了。保罗说我要干什么？回去，知道吗？顺服主难，对不对？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在我们脑海当中就征战呢，聚会跟家庭有征战，读经跟肉体有征战，知道吗？哎，听讲道跟这个自己的休息有征战，跟带孩子有征战，你总有那么多去征战呢。顺服主难不难？难呢。其实很简单一件事，为什么很难呢？就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知道吗？其实我们当自己家有小孩子的时候，你就带这个小孩子，他总是想妈妈妈妈妈，我告诉你，其实你不知道，哪个大人不比你知道的多，知道吗？用咱们老话讲，人家吃的这个，人家这个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哎，不知道。你说你三岁你懂啥？妈妈妈，你不知道这个玩具其实是这么安的。哼，谁不知道？他就是顺服起来很难。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子，保罗说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子，知道吗？我们看什么事情看不清楚，就像看那个铜镜子似的，大家知道吗？模模糊糊，但有一天你就自己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带领，顺服主很难。上帝为什么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独生爱子献给我吧，如果是你，你献不献？我告诉你啊，就刚才咱们赞美的那个情况啊，这个持续两天，你里面的这个特别喜乐平安，神的灵祝福到你的里头，别说让你献孩子，让你献房子，让你把房产证拍着，你都干，知道吗？房子卖了都跟主，主啊，你差遣我，我要到伊拉克去传福音，你信不信？你们都能喊出这些话来。要不然哪一天咱们大家真是搁这带一场赞美会，咱们就为差遣而带领，谁愿意去伊拉克？肯定有出来举手的，知道吗？让你马上打包上飞机，你真能去？挺三天回家向你的父母妻儿告别，你就会发现你走不动，你去不了。我在一个教会，我呼召， 我说今天上帝需要我们为主来做工，愿意全职服侍跟随主的人，请你起立到前面来。你知道来多少人吗？你知道来50多个人。我说好，那个是礼拜天。我说这50多个人礼拜一的时候开始集中培训，礼拜一的时候来30个，培训一年以后剩8个，知道吗？而且还在陆陆续续一直在减少，明白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顺服主难不难？难。当你眼见的东西一放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难了。为什么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他说你要走3天的路程而不是半天的路程。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经历圣灵的感动和充满啊，主说你要生一个孩子，100岁的时候生一个孩子，感谢主，生没生？生出来了。那个时候上帝说你献了吧，他马上就能献，对不对？我跟你讲，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是的，去做吧，去干吧，去拿出来吧，你都能拿出来，房产证让你拍着你都能拍着，知道吗？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不光走啊，你发没发现亚伯拉罕领着孩子的时候一直往前走，其实心里就很痛苦。他的孩子还问他说，爸爸爸爸，咱们去干什么呢？亚伯拉罕说献祭。他说爸爸呀，那你说献祭的柴火都有，祭物呢？亚伯拉罕讲，祭物不就是你吗？还问你，一会儿你就烧了还不知道。但是他怎么说？耶和华必有预备，知道吗？这是凭着信心的宣告，大家明白不？上帝对他说，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献给主，他在主面前宣告耶和华必有预备。你感觉这人信仰好不？如果拿到今天，这人就是个精神病，你知道吗？上帝说你献了吧，领着孩子去献了，然后他说耶和华必有预备，按照今天就是你是个说谎之人。但是他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我告诉你讲，顺服主很难，上帝一定会通过时间来操练你，看你到底是感动还是冲动。经过时间一打磨啊，那么跟随主的人自然就出现了，冲动的人自然就落下，知道吗？所以呢，上帝说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定罪是该当的，不是上帝要定你的罪，而是你自己主动的不跟随神，知道吗？所以说呢，为什么我跟这个回到圣经里面，我看这些上帝所带领的人，你知道吗？他们都是被圣灵抓住，每个人都要经历操练。这3个博士也是在东方看见那个星，他们就决定要来拜他，这个是对上帝话语的敏锐，你知道吗？别说今天有颗星，今天就有10颗星在晚上摆着，你能看见不？很多人说啊，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财主，然后呢，他家有一个仆人叫什么呢？叫拉撒路。这拉撒路成天干啥呀？穷死了，成天堆在这个财主蹲呢、啊，蹲在这个财主的桌子底下，像狗一样。这个财主夹块鸡肉，哎呀，把这个肉都吃了，剩个骨头往地下一扔，这个拉撒路可能捡起来啃一啃，他就靠着这个活着。有一天呢，这两个人同时死了，拉撒路呢就在天堂里，亚伯拉罕抱着他，那个财主呢就在地狱里头。他说，主啊，我可是大卫的子孙，我这家伙成天敬拜上帝，我1/10都奉献，怎么给我整地狱里头来了呢？上帝，那个亚伯拉罕说，你没有好好信主，你应该信上帝啊。然后呢，这个人说，他说，那你说现在我也不赶趟了，你能不能派个人回去啊？派个人回去啊，告诉我的兄弟。没用，亚伯拉罕说没用。为什么？从死里复活的基督都告诉你了，你都不信，我还派个人回去干啥呀？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身边一点都不缺传福音的人，我告诉你，门口卖菜的可能都听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扫大道的都知道这块有个教堂， 知道吗？哎，推垃圾的都知道，挂十字架的是信主的，不缺传福音的人，为什么不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不来？不是上帝要淘汰你，是你自己把自己淘汰，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那三个博士对上帝话语非常的敏锐，一看见那个星马上就产生反应，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圣灵对我们的一种引导啊。当他们对上帝话语的启示敏感之后，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两年的时间。这是对上帝话语的一种坚持，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凡是成为基督工人的人都要经过考核呢？我们大家读过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你发没发现那个里面对上帝所要求的工人都是经过考核的，那个就是考核的标准。蒙福，一定蒙福，蒙到最大的福，你要承受永生的国度，对不对？耶稣是不是跟普通信徒说，你们要承受永生的国度，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耶稣对彼得说啥？彼得，以后你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发没发现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大家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耶稣得永生。这些人是信耶稣得永生，对彼得他们说什么？你们以后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不能说的。他的门徒干啥去了？有活儿，别的人呢承受永生，但是那些得冠冕，您像保罗说，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的前提有几个条件呢？当跑的路，当守的道，然后才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呢？操练，知道吗？耶稣基督都没逃过这个功课。你说耶稣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用操练不？耶稣用不用受试探？耶稣用不用40天禁食到旷野当中受魔鬼撒旦的试探？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谁领他去的？对呀、啊，圣灵领他去受魔鬼撒旦的试探。今天我们是谁领我们去的？都自个儿奔魔鬼就去了，我们要受试探。你知道耶稣是怎么做的吗？是圣灵，你要看原文有个时态啊，是圣灵催促他，而且这事很急，知道吗？圣灵催促他到旷野当中干什么？你要说圣灵催促他去传福音也行，你说圣灵催促他去医病也行，你说圣灵催促他去赶鬼也行，圣灵催促他到旷野当中受魔鬼的试探，你说奇怪了，三位一体的上帝真不和睦，对不对？其实不是，耶稣都不能逃过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程序。你来到本公司必须要面试，是上帝的儿子也得面试，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不能逃过受试探的这一个功课，所以我们大家就要亲眼看见耶稣一生当中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什么。我们所谓的那个出入平安，抬头见喜，左手有富贵，右手有财富，你要的那个东西跟主给的一样吗？今天很多人来了就是愿你平安，赐你平安，我们都有平安。等到今晚平安夜会跟大家讲真正的平安是什么，是不是你所谓的那个平安，知道吗？一辈子啥事都没有，那是人生吗？一辈子没有什么大事啊，一天可平淡了，粗茶淡饭一日三餐，也没人找我，我也不找人，我也不花钱，我也不挣钱，这就是平安。那些还好一点，你知道吗？还有一些啊，特别被魔鬼撒旦有错误的想法引导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都挣钱没有事儿。有没有些人有这样极端的思想啊？到哪儿都挣钱，一直有钱，有老多钱了，我还啥事都没有，浑身全健康，一点病没有，孩子听话，老人健康，夫妻和睦，可美好。 你那个是什么生活我都不知道，伊甸园都没那好事儿，知道吗？伊甸园里的亚当还得出去修理看守，伊甸园的女人还得成为男人的帮助，知道吗？结果我们幻想的那个幸福的生活就变成那样，可美好。就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小女孩经常看，小男孩小女孩都经常看那个韩剧，家伙那里的人，这男孩长那么帅，这怎么对女人那么好，梦想没那个家庭，知道吗？没有那个家庭，实际一过的时候发现咋差这么多呢，没有，明白不？所以说那都是演绎，都是幻想。就像魔鬼撒旦经常让我们看一些恐怖片看鬼片似的，其实有没有鬼呀？有鬼，能不能出来呀？出不来。然后你这人家什么一只绣花鞋呀，看那个鬼片擦门开了没人，一阵风呜一吹吓死了，有没有那个事儿啊？没有，你知道吗？这都是欺骗，都是欺骗，情感上欺骗，心理上欺骗，思想上欺骗，理性上欺骗。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就是为了骗你，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抓不住这个机会，你不知道上帝要对你怎样的带领，所以一直都受魔鬼撒旦的欺骗。然后你会发现你懂得多不多？你懂得越来越多，你懂得那些多的东西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你是被魔鬼欺骗所懂得越来越多。这就是上帝说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原因。上帝要不要你知道善恶？要，但是渠道很重要。为什么今天你们要接受义务教育啊？今天你们要接受学习啊？什么叫自由落体啊？啊，什么叫这个氧化反应啊？你们要学这些东西，为什么？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对不对？你说今天很多人都会接触一些知识，为什么你要学驾校？其实不学驾校能不能开车？是不是也有很多没学过驾校就开车的？但是当你学驾校的时候发现，凡是开车多年的老司机都不会过关，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有很良好的习惯，但是到人家那儿就变成毛病了。上车先系安全带，踩离合，打火，放手刹，什么？你发现等你到那之后，很多老司机上去呜一脚就干油门，咔开了，停车，扣分下去。咋的了？没系安全带。平时开车也不系安全带呀，违反交通规则，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你懂得的知识很多，上帝说按照正确的渠道。今天正是因为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欺骗太多了，所以我们的经验丰不丰富？太丰富了。丰富到什么程度？丰富到上帝的话语来的时候你敢去抵挡的，丰富到上帝话语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敢去不顺服的。所以说顺服难不难？难。为什么难？就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知道吗？顺服简不简单？顺服又很简单，就是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知道吗？你就会发现啊，很多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都给他一种矛盾。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父母就不会带孩子让他自由成长，你知道，特别母亲在家里天天管孩子，天天管孩子，天天管孩子，男人管不管？不管。为什么？让孩子自由成长。有一天他心情不好了去管孩子，你发现一管就错，一管就错，对不对？人家该到睡觉点了你非得让人家起来洗脚，是不是？所以说你一管就错，一管就错。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懂得太多了。但是你懂得是不是正确的呀？不一定，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回归到主基督的里面来，回归到上帝的统治里面来，进入到信仰的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顺服我们的上帝。就像那三个博士似的，每个人都得经过操练，操练到最后操练的是什么？对上帝话语的坚持。你知道今天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吗？缺乏到最后就是对上帝话语的坚持。你在犯罪之前上帝有没有给你话？ 你坚持几分钟？上帝说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能行吗？你就能坚持两秒。上帝说不能犯罪，不能犯罪，不能犯罪，不能犯罪，不能犯罪，白瞎了。你就能坚持三秒，知道吗？从我们的学生到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老人，我们有没有上帝的话？其实都有。你能坚持多长时间？很多人对上帝话语敏锐吗？啪的一个感动，你马上你就做。我们在北京啊，那天我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坐地铁特别累，出去做工，你知道北京那个地方，人家要是八点钟开门的话，你早晨四点钟就得起来，连收拾带去坐地铁到那儿，你都不一定赶上八点钟开门，可能都会迟到，你知道吗？然后呢，在北京那个地方，你一天只能干一件事。你说咱们今天去吃饭，好吧？早上四点钟起来，然后坐地铁到那儿就十点了，然后开始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回来就下午五点，你一天什么事都不用干，你知道吗？所以说呢，那就特别累，出去服侍啊、赞美啊、祷告啊，特别累。然后回来之后，把着地铁，因为你得坐两三个小时的地铁，祷告主啊，这有个座吗？你知道北京那个地铁人挤人挤死了，还有个座，你能挤上这趟车就不错了，哪来的座啊？但是祷告主有个座嘛，突然间就有一个感动，说你往旁边窜两个地方。我说这家这么挤还窜啥呀？别窜了。然后到了下一站。正好窜两个地方的那个人一起身下车了，然后站在他旁边那个人不是坐那儿了，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当时就不听主的，就窜两个那座不就是我的了吗？窜没窜？没窜，知道吗？这就是敏锐，你能不能对上帝的话语的敏锐？啪一个，马上你就能反应过来，这是主告诉你。你知道那个撒母耳在年少的时候就听见上帝的声音，撒母耳，撒母耳，他马上出去找以利，说你找我吗？以利说我没找你啊，赶紧睡觉去吧，谁找你呢？大晚上的。然后过一会儿又喊撒母耳，撒母耳又出来找以利，以利说我没找你，你说赶紧回来睡觉。第三次撒母耳又出来说是不是找我呀？我总听见有人喊我。以利这才反应过来说，再有人喊你的时候啊，你就说主啊，仆人在这里，请你说。敏锐不？不太敏锐，喊三遍，你知道吗？上帝也真是有耐心玩，喊三遍，要我喊一遍不来，我急了，脾气不好。上帝喊三遍，你知道吗？那个以利要没反应过来的话，我想上帝一定会喊第四遍，一直喊到你听见。你知道，对上帝话语敏锐，敏锐之后缺的是什么？对上帝话语的坚持。知道吗？上帝给没给你话？你信不信呢？你知道有一个牧师，上帝他得了一个癌啊，上帝对他讲，一根骨头都不折断，他坚持多长时间？就因为这句话，四年，难不难？四年呢，你知道吗？一句话，就因为上帝给一句话，坚持四年。这种坚持不是说我跟疾病做斗争，你还得跟你丈夫做斗争，你还得跟科学做斗争，你还得跟医院做斗争，你斗争的地方多了。医院拿片子告状，签字吧，再不签，你妻子都活不过半年呢。你看这片子，这家伙这种癌都长到这儿了，得结呀结呀结，切到最后还能活三年，你说能活两天不是两天吗？丈夫拿着很沉重的压力拿片子，说媳妇儿结了吧，不结不行了，干仗不结。怎么不结呢？主给我话了，一根骨头也不折断。你这不信主信出病来了吗？他一根骨头都不折断，你都要死了，你快点结得了。他不光是要跟他丈夫做斗争，还得跟医院做斗争，医生还得劝你结了吧，信主你就信疯了，知道吗？哎，好多人好多人，但是你不经历就痛苦。有一个姊妹啊，脑袋里长个瘤，压迫她的这个脑袋不能成长，然后呢上北京啊，北京非常著名的医院去一拍片，脑袋里有个瘤，回来之后大家给他祷告宣告，然后说用不用去开颅？不开了。结果儿女同不同意啊？儿女能干吗？儿女不能干，说这就一个妈一个爸的，你说你这家伙不行啊，得那个手术啊，可孝顺了儿女，钱都拿来了，拿医院去找人托关系，说手术吧。然后 搁北京拍完片的这个东西吧，拿到地方去还用不用再拍了？就不用了，各大医院都承认，知道吗？拿片子一瞅，嗯，得开，往那一躺，拿小刀呱一划开，一瞅上没东西啊，片上有没东西啊，咋整啊？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痛苦，为什么？不顺服，你懂得太多了。对上帝的话语能不能坚持？当你身上有各种重担跟苦难的时候，上帝给了你一句话，你能不能坚持住？像博士一样坚持走两年，知道吗？像亚伯拉罕一样献独生爱子走三天，带着柴火，带着刀，带着绳子，痛苦啊，坚持。上帝会给我们话，我们所做的事呢就是坚持。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上帝啊今天带领我们啊，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告诉你，今天你能坐到这听上帝道的人，都是上帝给了我们机会。如果我们不珍惜的话，他给位了。上帝把以色列民从旷野，从这个埃及带出来之后，那些人呢就抵挡主，对不对？上帝就把福音传给谁了？外邦人。上帝对彼得说，你到哥尼流家里去给外邦人传福音，然后要把外邦事工的工作交给彼得，彼得干不？彼得不干，上帝就兴起谁了？保罗。你知道吗？上帝总是会有这样的预备。上帝刚才丽娜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圣经当中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这群人呢必须赞美主。你说不赞美行不行？行，不赞美可以。上帝会怎么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切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要珍惜。上帝说以色列就是一个橄榄树，我把这个橄榄枝子剪掉，我把野橄榄接上，知道吗？所以我告诉你们这群橄榄树，不听话的全砍掉，接上野橄榄。但是我也告诉你们这群野橄榄，我连自己本身的枝子都砍了，还会顾惜你们这群野橄榄吗？想明白了再给主做，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回归到主基督的里面来。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接受福音，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为主做工，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进入永生的国度，我们就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一切都是主在做，主给了我们，而不是我们要去寻求什么。主给了我们，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进入永生的国度。阿门。好，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